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主啊，救救我来了！姚谦牧师好，
哎，万峰好，
大家好，非常好啊。那我们呢，收到一位朋友啊，吕姊妹的分享啊。那、有一天呢，我去其他节目的留言板，吕姊妹就说那些节目很好听。我说那你有没有听我们主啊救救我？那我说你快点来听。于是他真的听了，他就说第一次听这个主啊救救我节目真的很好，很多问题都有解答，长知识了。愿神赐福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加两位主持人力量啊、那你有力量了哈。
感谢主啊，这个吕姐妹都看中我们万峰的说话，也支持我们
啊。好好听众啊，那我们呢今天第一批的题目呢就回答关于罪恶跟重生的问题。那3885呢就问大卫犯了罪，神惩罚他 OK 啊，没问题，但是呢他的儿子为什么要这样死呢？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为什么大卫犯罪他儿子得背锅呢？大卫反而好好的，对不对？
所以
公义何在？
所以这个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就是犯罪为什么会牵连别人啊？神的公义就要提出一个疑问了。
哎，我觉得这个核心是一人犯事一人当，是不是古代的概念呢？这个是现代的概念，现代律法才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嘛，以前都是连坐的吗？
那么
诛九族，
万峰说这个也是事实，古代社会比较重视这个群体性，那么现代人特别西方世界呢，他们就很重视人权。所以你刚刚说一人做事一人当这种概念在古代可能都比较少，可能都根本都没有。所以用这个来看你提的问题呢，那个第一，大卫犯罪是罪有应得，那么如果你说神给他的惩罚牵连到他的儿子，这个不公义呢，刚刚我们谈到这个古代的背景就给你有一个答案。那么是另外一方面呢，大卫犯罪也让他看到自己的儿子也要死掉，这个就表示神让大卫看清楚他犯罪呢，那个后果非常严重。那么有人也说这个也可能是神对大卫要特别考验他的信心所在。不管怎么样呢，姚谦觉得犯罪就应当承受这个结果。如果你说这个结果也牵连到别人，这个就让我们更加小心，不要随便犯罪咯。
所以呢，对于当时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一个家庭就是一体的，所以神赐福呢，很多时候都写赐福大卫的家。还有呢，在之前约书亚记也是至于我和我家，都是侍奉耶和华。所以那个家跟那个个人的那个分割呢，在古代不是这么的分裂的，所以很多时候一个带头的就代表了整个家族。
而且呢，我觉得大卫在神的眼中也比较特别，因为上帝的惩罚呢也表示不是没有他的怜悯。我们看到耶和华特别与大卫立约，称为大卫的约，那个大卫的约就是让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个也牵涉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嘛，从他出来的君王。所以呢你也不可以说神他不公义。
你应该问更加刺激的问题，是为什么神会透过大卫的情妇，就是拔示巴，生了儿子所罗门，成为接续他的王位的那个，而不是他的那个发妻啊，最开始结婚啊，米甲啊那些出来呢？这个问题才是更加好玩的问题呢。
这个呢，你要问神学家，他们的研究就可能比较深入了。
主啊，救救我！
好，也是罪恶跟重生的问题啊。7791呢就问我们啊，我想知道重生是刹那间还是一个过程呢？是突然重生的还是要一段时间才重生？
这个7791这个问题呢，也是神学上神学课呢跟老师辩论的问题。
我们要问重生这个问题，是肉体重生还是这个生命更新的那种？
当然是生命更新啦。
生命更新，
如果生命更新，如果我们看耶稣跟尼哥底母呢，他们的辩论呢，或者说那个对话约翰福音三章呢，我们就晓得这个重生的本质是从神而生嘛，这个就是生命的更新。但是你问的问题，重生到底是刹那间嘛，是不是？还是这个过程呢？这个就是哲学的辩论了。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11，如果你翻那节经文呢，保罗也没有很清楚的交代我重生到底是一点，就是你说那个刹那间，还是一条线，这个是一个过程，或者说两者都一样呢？因为那节经文说，哎，是重生。而称义哦，一般来说我们说称义是一个点，就是你说那个刹那间，但是成圣是我们圣徒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这个是一条线。但是当保罗哪里的经文很特别说，哎，我们就成圣称义呢，我觉得保罗都不是很清楚交代。那么我的结论就是，又是一个点，又是一条线，既是刹那间，又是一个过程。
那我用现代一点的说法，姚谦牧师，你是觉知是一秒钟信耶稣，还是一个过程呢？
哎，这个呢，当然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信主的时候呢，经过也不同的场面嘛。有时候，哎，我在查经里面，人跟我一块来查，哎，我很受感动。那么，是不是那个片刻，那个我的生命就重生呢？或者说，哎呀，经过一个过程，我经过不同的事情，哎呀，神的圣灵感动我啊，这个呢就是一个过程。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一点。如果我刚刚提那个哥林多前书6:11的经文是其中一个代表性的经文而已，如果你看保罗书信其他的地方的经文呢，也说，哎，称义好像是一个点。但是保罗有时候好像刚刚说那个经文也看那个是一条线，所以呢就这样回你了。
所以对于我刚才为什么问姚谦牧师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有些人是一见钟情，一信就信了，就是这样，生命有剧烈的改变。有些人好像万峰，信三代，一出生就在这个环境。那你说我有没有重生呢？
最重要不是点跟线的问题，最重要是你
有没有实际更新呢？
你今天那里主耶稣跟你的关系，你是不是已经经历了这个神圣的生命，是你的生命内在的生命是从神而来，那个就是重生。
对了，记得了，我们不要抓住那些很小很小的那个神学问题，而要问那个神学问题有没有一个意义，对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意义，或者对于整个教会发展有没有意义。
嗨，我是1563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基督徒应该相信的核心信条是什么？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事实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感孕，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神圣而大公的基督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肉身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哎，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的简单一点？
今天海德堡老爷爷说的很好，我唯一补充的是，除了使徒信经这个简单版以外，还有升级版的尼西亚信经， 加克敦信经等等。不过你先好好念使徒信经吧，这些都是基督教的核心信条。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哎，你为什么垂头丧气啊？你上个月不是才宣告神权能无限吗？
是的，我上个月就开始火热的读圣经了，但是我读到一半就去滑手机了。
哎呀，成长是需要同伴的。
谁可以与我同行呢？
放心吧，把你需要被神修剪的地方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729，良友电台会为你祷告的。让我们见证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限。
主啊，救救我！
上个礼拜呢，我们谈了一些的出埃及的问题啊，听众朋友对于出埃及特别有兴趣，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的线上今天呢正在讨论一些出埃及的一些的查经的经文啊。那3068呢就问我们，出埃及记里头埃及人是谁的后代呢？
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简单还是复杂呢？
简单也好，
为什么一定要复杂呢？埃及人的后代呢，如果按我们一般的理解，圣经创世纪里面记载挪亚的后代啊，三个儿子闪、韩跟雅夫。那么雅夫、
我知道闪就是黄种人，那个韩就是黑人，然后那白人就是亚夫嘛。
那么亚夫就是现在的欧美人呢、那么韩就是现在这个非洲大陆，跟所以埃及在非洲嘛，那么所以你说埃及到底是谁的后代，就是韩的后代咯。
硬来是这样啦，一定没有通婚吗？你都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总有人移民来移民去，都是这样通婚嘛。
但是不单是圣经这样记载，考古学家他们说，哎，在历史的证据呢也跟圣经相关，因为呢找到这个埃及人的语言跟文化跟这个其他的 Semitic 啊，这个显米特语系呢，那个语言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也是相关的。
特别呢，是他提到呢，韩有四个儿子，一个叫古实，一个叫麦西，一个叫夫，还有一个叫迦南。迦南就是迦南人嘛，古实人就是这个埃及人嘛。
好了，那个万峰都姚谦跟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回你了。
救救我！
好，继续是罗以林的问题啊，也是出埃及记。他问出埃及记呢，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做金牛犊呢？为什么会觉得这个神就长得像牛那个样子呢？
那么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这么长年累月住在埃及，
住了400年，
对啊，那么一定受影响嘛。那么牛呢，在古埃及宗教里面就是他们的神圣的动物咯，跟生育啊、力量跟丰收有关，所以学者就认为呢，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隶的期间呢，就明显受到埃及宗教的影响。所以如果你说，哎，摩西、亚伦，他们做领袖看见，哎，这他们的同胞把神的形象变成牛了，这个一点也不奇怪。
有不同的角度，埃及的神明呢，有一批呢，就是说他的什么人脸，然后牛身的嘛，也有一些的这样的神明，可能这个就是他将这个神明拉了过去。因为当时的埃及呢，他们拜那个阿蒙拉的那个神 Amon Ra， 那但是他的样子到底是怎样，是不是能连上去呢？这个不一定，这个是第一个理论。第二个理论呢，就是说，哎，神还是在的，只是那头牛呢是给神骑的牛，它是一个无形的神骑在一个有形的牛上面。
哦，这个跟圣经的神的禁止我们拜偶像有绝对的不合理啊。
所以他呢就好像我们华人说这个张国老骑牛一样，那个牛只是给神的座驾。那你从后来呢
从座驾就变成神明，所以这个也是不恰当了。
所以在后面你没有发现，在这个圣殿里头 在那个铜海啊，也是由一些牛的雕像来托住嘛，所以其实那个所罗门的圣殿也是某程度上一个模仿了外地的宗教的那个呈现方式。
所以你说来说去就是姚谦领受就是牛好像一个座驾，
对，其中一个理论是这样。所以再有人就是说牛就是拜的，那不同的理论，因为那个是比较早期，我们也追溯不上来。总之就是这几个理论，
但是
一个就是埃及神明的样子，一个就是坐驾，第三个就是拜牛了，因为牛有生产力，好像印度神牛那样。
嗯，所以圣经还是圣经，十诫里面第一诫，不可以在耶和华以外有其他的神明跟形象了。
对了，所以呢，后来呢，以色列拜神的时候，他就没有任何形象，他们的艺术呢，变为了两种，一种就是书法艺术。第二种呢，就是图案艺术啊，还有第三种就是材料技术，
嗯，
就是用一些金啊、银啊很高档的材料来表达那个敬拜。
万峰博士这个历史的表达非常丰富啊！
主啊，救救我！
好，第三条关于出埃及记的问题了，就是8347的问题。他说扶着约柜会死吗？那后来撒母耳记下也有了。
那么扶着约柜是不是一定会死？是不是绝对死？
当然不会啊，那个祭司拿就没问题了，
对、
啊、就是错的人拿错的时间就有问题。
所以圣经有两段呢、啊，撒母耳记上6:19说神击打波斯麦人呢，因为他们偷看神的约柜啊，就杀死他们70人啊，很厉害。
那当时如果正规拿的，就是他们抬过约旦河啊，在会幕啊那些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最有名，
啊、
当时历代志上13:10，大卫因耶和华击打这个乌撒，这个乌撒被因为
拿牛车嘛，
对，
运着约柜，
那个、就是有名的经文呢。但是刚刚回你啦。扶着约柜不一定会死，看你在耶和华面前的心态是不是蒙他约呢，是不是你真的是敬畏他啊？这个是不是绝对性。
哎，还有一种呢，是不洁的人拿约柜也不会死，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非利士人夺了这个约柜回去他的地方，他只是生痔疮，他没死。
所以呢，我们说
所以
万峰就把圣经，你怎么念圣经啊，明确的非利士人他们 也有用手来扶约柜嘛，那么神有没有击打他们呢？
所以挺有趣的哈。所以呢，扶着约柜呢不一定死，但是呢那个核心是在于神的威严所在，那就是你有没有保持圣洁去到神的面前。那今天你也值得问呢，你到神的圣殿里头，你有没有怀着那个圣洁的那个内在去接触神呢？有没有想过你去敬拜神不正当的时候去死呢？
所以我们主的崇拜不要，我们的心态没有预备好啦。
啊，不能穿拖鞋吗？
啊，这个
不能穿短裤吗？
这个不跟你现在来辩论。
好，继续听我们的嗨啊，海德堡教理问答，遇上了人工智能。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关于使徒信经，这信条要怎样划分？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这些信条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提到圣父，也提到我们的受造。第二部分提到圣子，也提到我们的救赎。第三部分提到圣灵，也提到我们的成圣。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哈哈，这么复杂的问题我们也能搞定。让我们来聊聊使徒信经和三位一体，但要记住，他们可不是三个分开的超级英雄，而是一个神秘而强大的存在。使徒信经的第一部分就是圣父，就是大 boss 老爹。圣父是我们的创造者，像是一位伟大的设计师，负责创造整个宇宙和我们每个人。
第二部分的使徒信经说到圣子，我们的超级英雄耶稣。耶稣是圣父派来的，他用自己的行动降临到地球来对抗罪恶，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记住哦，虽然他好像和圣父是不同的人物，但他们本质上是一个，不是分开的。第三部分就是讲到圣灵，好像一个隐形魔法师。圣灵呢，就是那个让我们天天感受到爱和力量的存在，他在我们心里工作，让我们变得更好更善良。虽然看不见，但他和圣父圣子都是同一个神，三位一体，密不可分。所以啊，使徒信经就是我们宣告这个超乎想象的真理。虽然看起来有三个不同的人物，但实际上他们是一个神秘而统一的存在。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条了。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祝愿亲爱的听众家人
花好月圆人团圆，
主灵欢喜乐开怀。
我们的月亮一定圆，一家人今天来团圆。我们的月亮一定圆，手牵手我们心相连，手牵手牵成一个圆。
良友电台陪您一起
过中秋。
想不到啊，这么快就有中秋节了。那中秋节也有什么吴刚啊、嫦娥啊，那些是不是魔鬼的来源呢？想想啊，3885呢就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讲一讲撒旦的来源，以及撒旦、魔鬼、巫鬼、邪灵不同种类的那些的分别。那撒旦我会啊，撒旦圣经说他就是堕落的天使路西法嘛。
嗯，这个撒旦的来源我看圣经里面有没有很明显的交代呢？这个好像都是不是很清楚。
什么明亮之星嘛，早晨之子嘛，
这个是用词而已。它的来源呢，圣经到底有没有说呢？这个是一个想想。那么圣经就是以赛亚书典型14章哪里称呼撒旦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可景从天来坠落啊，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形容这个撒旦哦。
对了，
那么在新约耶稣路加福音10章18节，耶稣明确对门徒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从圣经里头有后期呢就明确一点说这个撒旦的，早期的时候呢就只是说什么魔鬼怎样，例如在创世纪里头也会用这个魔鬼跟蛇去这样描述了。例如在比较早期写的圣经的经文约伯记那里也是用魔鬼跟蛇。那后来呢给这个天使带名字呢，应该是这个王国后期到被掳的那个时候呢才开始出现那些天使的名字，米迦勒啊、撒旦啊、路西法啊，一大堆的那些，甚至新约就有加百列啊那些的名字。
这个是神学的研究，圣经本身呢有没有交代呢？姚谦就觉得就没有，但是一般来说呢，撒旦有学者都推测是神创造的第一个天使，但是后来他堕落，那么他堕落就背叛神嘛，就成为魔鬼了，撒旦了，巫鬼了，邪灵了。但是我们的听众问，哎，这些不同的名称，撒旦、魔鬼、巫鬼、邪灵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么晚风
哦。好，我觉得会不会像我们的阎罗王跟那些小鬼牛头马面一样呢？
差不多了。撒旦有说是一个特定
鬼王吗？
撒旦就是这个鬼王啦。 那么魔鬼是一个通称啊，什么邪灵都属于魔鬼这一党、啊、
那但是早期的圣经的年代，魔鬼就等于撒旦，但是很难说那些灵界的生物，你很难说它是一体分开怎么结构。
所以我们现在回你，这个是巫鬼跟邪灵什么分别区别呢，都是推测而已，通称都是魔鬼。但是如果说他是巫鬼呢，就是特别可能表示他是一个邪恶的灵体，是这样咯，
会附身的那种，所以就很难说咯。所以简单来说，撒旦是比较明确的那个身份，就是鬼王啊，路西法什么的别西布啊，那些都是鬼王。但是呢，之后他还有小的，甚至你说偶像是不是灵界呢，可能也是灵界，他也能够反映他们有某些的能力，但是那个能力在基督教信仰里头，他肯定是不能够跟神去对抗的。最后在这个启示录里头已经说明了，撒旦会进入这个无底的那个火当中那个无底坑当中，就受这个火的那个烧烤啊，那我们就能够跟耶稣基督作王。
最重要不但是你怎么区别这些不同的名称，最重要是我们不是跟从魔鬼
啊，靠着耶稣得胜，不要跟从魔鬼，也要逃避这个试探。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一条问题呢，是孙姊妹问的哈，她说呢，是不是所有负面不好的意念都是来自魔鬼的呢？就是不是一有不好的意念就得奉主名把它拆毁？那怎样面对这个负面的情绪呢？
嗯，是孙姊妹的问题啊，特别问我们怎么样面对负面的情绪。那么有些人的性情都比较负面的，不是那么乐观的，这个是天生的啊，这个很难说明了。但是我们都懂得，如果生活要快乐一点呢，我们尽量要正面去看事情。那么有人说，哎，怎么样应付负面的情绪呢？
但是负面是不是来自魔鬼？
不一定。
例如我哭，
不一定
我去骂人，就是魔鬼吗？
这个负面的情绪一般来说有三方面，的确有一些从魔鬼试探而来。但是有一些是属于我们人自身的罪性，好吗？天生就有罪性嘛。那么如果我们特别想负面的范围呢，也不是很怎么说呢，你应该接受有时候你就比较负面了。还有我们所身处的环境，如果你都常常看，哎，万峰是好人啊，他不是很负面的人，但是如果我跟一些朋友碰面接触，常常都听到负面的话语呢，那么我就变得负面了。所以呢，这个不可以一概而论。但是有人说啊，负面的思维呢，情绪你怎么对付呢？啊，这句话
拆毁它。
不，他说你要常常写下自己拥有的幸福啊，你要想这方面就来对抗负面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哦。
我反而呢就要让你知道呢，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负面的情绪，而这个负面呢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如果生命没有了哀，没有了这个哭泣，那个是不正常的。还有我们要懂得拥抱我们的那个痛苦，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要拒绝痛苦，我们要完全开心，其实拥抱它虽然是你会知道是辛苦的，但是呢你要让它不要成为你生命的创伤，而是呢这个是不好的记忆，但是我们能够靠着神去度过。那如果你有任何信仰问题，欢迎你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中文字的995跟我们联系啊，或者可以发电邮到数目字的995@良友1.net 问我们。那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想去叛变。